弟兄姐妹大家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丰盛爱心的教会。我们是按照顺序一章一章的往下讲，所以今天我们来到了以弗所书第三章，但是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是讲第三章的16节到21节，就是最后一段。那我们今天呢，首先要来看一下这个经文啊。这个经文呢，这个三章的16节到21节，我们有圣经的啊，我们就请大家打开圣经，翻到以弗所书。然后呢，我们三章的16节到21节呢，我们就一起来朗诵这个经文啊，这是神的话啊。今天我们刚刚在主日学的时候呢，也看了以弗所书第六章，已经看完了 ，OK， 所以我这个，我们这个跟在后面啊，是说慢一点，我们再来讲一遍啊。以弗所书三章的16节到21节，看到以后，我们一二三一起来念好吗？一二三，起，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33、24节，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好，让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来到你圣殿的当中，这是主得胜的清晨，你把你自己的真理赐给我们，让我们的心因着神的真理而欢喜。主啊，你已经战胜了这个世界，你在这末世的世代当中，你对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基督徒都有一个美好的计划，让我们借着这一段的时间来思考神你给我们的旨意是如何。主啊，真的是帮助我们在这弯曲背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不是靠着我们自己，乃是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主耶稣基督你自己给我们的救恩。感谢赞美神，愿我们今天所有的信息都是从神而来，从圣灵而来，是按照你自己的旨意，按照正义来分解神你自己的道，帮助我们学习你自己的话语，让你的真理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感谢赞美神，我们现在感谢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好，我们刚才有一页是错的哈，那但是这个上面的经文里面，我们要来思考一下啊。首先思考的什么问题？丰盛的荣耀。第16节，如果有圣经的，你打开圣经啊，以弗所书。我们刚才也是查的以弗所书，所以我知道这个我们教会的圣经是第几页。新约圣经200页，大概二百零二页 ，OK， 好，202页 ，OK， 所以以弗所书第三章的话，第16节告诉我们什么呢？以弗所书第三章第16节告诉我们，神有丰盛的荣耀啊，这是一个祷告。其实这一段话是那个使徒保罗啊，他在写这封信的时候，他做的一段的祷告。以弗所书第三章的第十六节，他这样说：他说，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丰盛的荣耀，我们讲到荣耀，我们会想到什么？我们讲到一旦讲到荣耀的话， 我们就想到，一般的话我们就想到光啊，很美好的、很华丽的一些的东西。但是我们要知道，它是抽象的荣耀，抽象的荣耀，因为荣耀这个字本身是个抽象的，它并没有指我们要用脑力啊，我们要开动我们的脑筋去想什么是荣耀，然后我们才知道，哦，这个是荣耀啊，这个是荣耀。可是我们所看到的东西都是荣耀本身吗？都不是，它只是荣耀的一个表现方式啊。所以呢，荣耀本身呢，它是抽象的，它要在什么地方才可以进行工作呢？要在我们的脑海当中，我们要用我们的想象力去补充，然后呢，我们才知道在各个方面 ，OK， manifested in all aspects， 就是在各个方面的话，我们要去想象啊。中国现在有个字叫脑补啊，我们要做一些的这个开动脑筋的这个工作，才可以把丰盛的荣耀想到最后。我今天讲到最后的时候，我会把能够网上找来的那个图片啊，大概表示一下什么叫荣耀 ，OK？ 但是其实不是荣耀的本身，都不是荣耀的本身，啊！但是神告诉我们什么？神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他有着丰盛的荣耀，他有着丰盛的荣耀，啊，很重要。我们要回过头来看，这最后的时候，他又回到荣耀 ，OK？ 是从荣耀开始到荣耀结束，啊，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题目。我再问大家，神让我们得救，目的是什么？这是一个问题。对，荣耀。神，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基督徒就以为说，哎呀，神真好，哎呀，怎么好啊？2000多年之前，他为我们上了十字架啊，这个流了宝血，因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所流的宝血我们得救赎。哎呀，非常好，这多好，有人替我死。而且帮我来把我的罪都赎掉，非常好。但是我们要知道，如果神为我们上十字架的目的并不仅仅是让我们非常享受这样的生活，他要我们享受这样的生活，他创造一切的世界就是让我们享受这个美好的生活。可是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目的是什么？为他自己的荣耀。这个才是神为我们救赎的真正的原因。我们很多的基督徒啊，就把停留在那上面，这个观点不对。所以我们要看到丰盛的荣耀，就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很多的东西，比方说我们的环境啊，我们的生命啊，这是才是最重要的。神看重的是在生命的当中能够体现彰显出神自己丰盛的荣耀，这个是神对我们的期盼。丰盛的荣耀，他本身有这个荣耀，他也希望我们能够从这个荣耀当中得到一些什么东西。当保罗做这个祷告的时候，他有非常清楚的目的，而且目的不是一个目的。就像我们做父母亲，今天我们早上就在讲以弗所书第六章，讲如何做父母亲，如何做儿女，父母亲怎么做跟儿女之间的关系。当我们父母亲讲一句话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时候什么，我们就是一个目的吗？不是。我们讲一句话的时候，我们有多重的目的给这个孩子，是不是？我们做父母亲的都有这个经验啊。所以我们要来看神有着丰盛的荣耀，为什么要通过这个丰盛的荣耀？目的是3:16，第三章第16下，这是第一个，就是后面方，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借着他的灵 ，by his spirit， 什么意思？不是靠我们自己。不是靠我们自己刚强起来，不是软弱下去，不是软弱下去，话非常清楚。但是我们怎么理解这个话呢？什么叫借着他的灵？什么叫借着他的灵？什么叫做不是靠我们自己？这都是抽象的话。那我要给大家举个例子来阐述这个问题。你们如果有圣经，所以我告诉你们为什么要带圣经啊。第一，敬拜的时候你带圣经是一件正常的事情，来，不带圣经才是奇怪的事情，对吧？这是一个 OK。 另外一个呢，我们要引用一些的经文啊，我们大家一起手，你还是搭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一个诗篇，诗篇第23篇，大家都知道的，非常熟啊。往前翻啊，旧约的当中，诗篇第23篇，诗篇第23篇看到了吗？ 啊，旧约506页，对吧？前面的那个506页，对。如果边上没有翻到的哈，我们就请大家哈、啊，帮边上的人帮他翻一下，好吗？506页，第二三篇翻到了没有？好，好，我先卖个关子，我先不，你先翻到这个地方，等会儿我要告诉大家这个经文跟这个故事有关，啊。有一次呢，一个教会的里面当中有一个弟兄。他呢，他看上了一个姐妹。他看上那个姐妹之后呢，他就跟那个姐妹说，他那个过了以后呢，他就突然之间，他有一天他就跑去跟那个姐妹说，他说姐妹啊，他说，我经过祷告以后啊，我发现呢，神呢要把你许配给我。那个姐妹说啊，我怎么不知道？我怎么不知道？他说没有，我读圣经的时候我读到了这个，谁有这个啊？我们来看哪一句，23篇的第6节，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啊。因为那一位姐妹的名字呢叫恩惠，她的英文名字叫 Grace， 就是 Grace 我们翻译成恩惠。我要告诉大家的是，是借着神的灵，不是借着我们的自己的想法。OK， 大家这个故事很可笑嘛，对吧？大家都知道这个就是一个玩笑嘛，就不是当真的事情。当然也有可能是真的发生过啊，真的发生过。所以借着他的灵，就是不是靠我们自己，不是我们想什么 ，OK， 不是我们想什么，而是神要我，神在我们身上，他有什么样的期盼，他有什么样的应许。我们今天讲了很多的关于做父母啊、做儿女啊这些关系的这个方面，就我们要最重要的是什么？你可以学很多的管教儿女的知识，哎呀，外面的课好多的，啊，很多的，你可以学很多这种课。可是我如果告诉你，如果你不回到这个上面，你不是靠着神的灵，我告诉你，你一定会有问题，不是靠着神的灵，真的是这样。OK， 好，我们要第一。是借着他的灵，就是说不是用我们自己的意念代替神的灵，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刚强起来啊，就不是软弱下去，不是软弱下去，靠着神丰富的荣耀，靠着神丰富的荣耀能够刚强起来，就不是软弱下去。我们当中很多的时候我们看不见神的荣耀。有很多人就问我，在这里我就碰到了好几个人来问我，他说：“哎，他说你，听说你以前是在大学里教书的。”我说：“对啊，我是大学里教书的。”对，他说：“那你怎么会到这儿来了？”他的意思就是说，他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呢？他意思就是说，你怎么会放弃那个在人家眼里面看起来蛮好的一个工作啊？在美国大学当教授还是不错的啊，还是不错的，而且。那个我们的专业本身就是在这个薪水方面也是比较高的，因为我们是商学院里面的，而且我是读金融的，金融也是商学院里面是薪水最高的。那相对来讲的话呢，他就这个，所以他就有点想不通，他就说啊，来问我你为什么要来做这个。我就后来跟他说了，我说其实这个问题非常简单啊，非常简单。为什么？我说如果你要是知道每一个人的每一个决定都是那个价值的取向来做的决定，我们每一个行为每一个决定其实后面都有一个价值的一个 framework 来导致你做出这个决定，所以这个决定有偶然性，可是也有它的必然性。为什么？因为我们后面的价值哪一个大你就觉得那个什么。比方说中国的父母亲就一定要让孩子要考上哈佛，哈哈，这个东西就是在心里面啊一直在蠢蠢欲动啊，这个就是价值啊，你就会怎么，你这个价值会就导致你什么，就导致你去用一种不同的方式去教育你的孩子，对吧？那同样的话，就当时他要问我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当我问我这个问题，我怎么回答？我就告诉他，我说就是很简单，其实如果我知道神是怎么样子的，如果我经历了之后他告诉我这个东西比那个东西更重要，远远要超过那个，你会做什么样的决定？因为当那个人问我的时候，他认为 大学教授的这个职位要比在这个教会里面服侍要更加的重要。这是他的观点，我的观点呢跟他不同。我的观点什么？因为我认为在神的里面，我才真正的有这个那个什么，所以我做出这个决定是很自然的一个决定，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太难。包括我的父母亲啊，包括我的那个什么，都会有疑问呢、啊。所以神告诉我们什么？当借着他的灵看到神荣耀的时候，我们就会刚强起来。我越是这个时间，我其实辞职才一年半而已，我离开这个大学的这个岗位才一年多而已，但是我在这个当中经历的时候，我才越来越体会到神丰盛的荣耀就可以使我刚强起来。只要是人就会有软弱的。我回到中国的时候，所有的亲戚朋友跟我说哎呀你现在工作啊什么都来跟我讲这个，好像很好心的，因为大家都知道中国的环境嘛，每个人都要来问一下，哎你这工作在哪里啊，甚至要打听一下薪水好吗，对不对？不是那么客气的，台湾的话可能薪水好吗，对，薪水多少，他又直接问你，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对吧？ OK， 我们清楚了。好，这个告诉我们，神告诉我们是其实是这样的一个啊，借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能够让我们刚强起来。目的是什么？目的不是一个，一层，好多层的目的。第二个目的是3:17，基督在心中，使基督在因着你们的信住在你们的心中，住在我们的心中。在美国有一个很流行的话，就是我上面写的叫 WWJD， 谁知道？谁知道这什么意思？啊，你们不知道？瑶瑶知道吗？也不知道。OK， WWJD 就是 What would Jesus do？ What would Jesus do？ 就是耶稣会怎么做？基督在心中是什么意思？不是说啊，我信主了，基督在我心中，该干嘛干嘛？不是的。当我们碰到一个每一个生命当中的每一个环境的当中，我们基督徒应该想到，如果碰到这个情况，耶稣会怎么做？基督在心中是这个意思。What would Jesus do？ 我今天早上跟大家在读查那个以弗所书6的时候，我就说在上海碰到那个坐长途公共汽车上面诈骗的那个小把戏。我是基督徒，我就要产生一个问题啊 ，What would Jesus do？ 你碰到这种情况，那种不公义、不公正的这个社会现象，你就在想，如果我在这个环境当中，我怎么做？你不要问怎么做，你要我要问我这么做，我基本上我就不会去做了。你要问 What would Jesus do？ 如果你要是知道耶稣基督会在那个时候再怎么做，我就有这个力量去学习他，就有可能会去做。在那个在美国大概现在已经间隔10左右了，就是那个阿米什那个有一次那个很保守的一批的这个基督徒啊，他们有自己的这个地方，他们是非常保守的一群人，他们不用现代化的东西，不用电啊，不用什么，所以他们生产的东西呢都是 organic， 不用化肥的，他们都是用最有机的食物啊。他们在敬拜，他们是非常信神的人，他们敬拜，我们不用去嘲笑他，他们不用现代产品，好像与世隔绝。他们那个地都买了一块地，就是像一个公园的那个人民公社的那种生活啊，大家都是非常好平和的一种生活。突然之间在星期天有一次敬拜的时候，有一个持枪的一个暴徒就冲进了那个教会，冲进了那个礼拜堂。他冲进礼拜堂了以后，他拿枪对着那一群小孩子，我不是说，是说真实的故事，冲那些小孩子，他说如果你们放弃你们相信的东西，我就不杀你们。那些小孩子就在一起祷告，不理他，一起祷告，然后他就要说，那你们要是这样的话，我就要开枪了。当中有个小孩就站出来，他说我是这些孩子当中年纪最大的，如果你要开枪你就先打我。结果那个人就啪一下把那个小孩打死了。 当他那个小孩过世了，打死了之后，第二个他的妹妹就站出来，他说现在我是最大的，如果你要打就打我。他啪又一枪把他打成重伤，他没有死，这个小女孩后来救活了。当时这个时候，当时这个事情让我非常感动。那我跟我女儿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她说啊，怎么还有这样的人？她说我不可能做到，她不可能做到。我说我就跟她讲，我说不要说你不能做到，如果我在那个场景，我也不一定能有这个勇气能够站出来。但是我说我相信我有一天，我希望我有一天能够像那群小孩子一样，我有那个勇气能够站出来。所以我们要问的是什么 ？What would Jesus do？ 在这个环境当中，耶稣在那个环境当中，他一定会为那些人站出来。他已经为我们死了嘛，他一定会站出来说：“你要开枪就先打我。”这些小孩子的力量，就是因为基督在心中。OK， 当基督在心中的时候，怎么样？爱心才有根基，爱心才有根基。我们讲人的爱是什么样的爱，人的爱，我们讲神的爱是怎样的爱，我们稍微讨论一下人的爱是怎么样。我曾经问跟一个调解一对那个东西，就是夫妻之间关系，我就问他，我说你们人的爱是怎么样的，我说人的，我直接跟他说，我说人的爱都是那，我说人的爱都是这样，你对我好我才对你好，你不对我好我凭什么对你好，这就是人的爱吗？我们爱心要有根基是在基督里，基督里的爱心，因为有基督的爱心，我们才有可能真正的行出爱，这是最关键的。每个人，有的人说啊，我还非常爱，我有很大的爱心，等一会儿我举个例子你就知道了。爱心如果不在基督里，不可能有真正的根基，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他是无条件的爱，神对我们的爱不是说啊，你这个人好我爱你一下，你这个人不好我就不爱你，没有没有，神爱世人都是一样的，在普世的爱当中，日光照好人也照歹人，没有说啊一个杀人犯他就永远活在黑暗的当中，不是的。好，我们就看见神的爱跟人的爱的之间的区别，他的目的是什么？要明白神的爱。我们以为我们明白了，其实我们真的明白了吗？ We think that we know God's love, but in fact， 这个故事我已经讲了很多遍了，这个牙神的故事发生在我们教会当中的一对，他们已经离开我们当中，已经回国了。她的丈夫得牙疼病，牙疼了，她的儿子也得牙疼了。他是基督徒，他们夫妻都是基督徒，他孩子也是基督徒。他不是我把他吵醒了吗？牙疼了，牙疼了，他的太太就在看说：“哎呦，牙疼了。”哦，牙疼了，那就牙那个就说，哎呀，就稍微难过一下啊，也没啥。一直等到他自己牙疼了，他才发觉哦，牙疼这么难过。然后他才发觉什么？他才发觉，哎呀，我是基督徒，我的丈夫跟我应该是最亲密的关系，我居然好像我很冷漠啊，这个人，我居然没有多多的为他们考虑一下。那我可以告诉大家，信主的人跟不信主的人，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差别在哪什么地方。如果一个不信主的人，他可能也有很多爱心，他说哎呀牙疼啊，哦，我有什么可以帮忙的，有什么的我去为你做啊，能够尽量的减轻你这个牙疼，这已经是很好了，已经非常好了，对不对？但是基督徒会怎么做？基督徒会通过这个事情发现，原来我所谓的这个爱啊就这么一点点，我的爱只有等到我牙疼的时候，我才发现，哎呀，我原来我的爱只有这么一点点，我根本不是像神所说的那个爱，跟神的那个爱，我们的这个爱一比的话，我们觉得，哎呀，我们这个爱太小了。这个是基督徒跟一般人之间一个非常大的差别。一般人如果我做到了，我帮你做到了，我能够所做到的一切，我就心安理得了。 我又不是医生，我也不可能帮你拔牙，我也没有办法，我没有别的办法，我能够做到就这么多，我已经很表示出我的爱啦。可是基督徒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发现什么？会发现我们的爱跟神的爱比差的这么多，以后我们怎么样？我们要更爱人，而且要在实际行动的当中把它表现出来。就是刚才讲的那个，为什么你如果不在基督里，我们的爱心就没有根基。所以保罗是这样的告诉我们，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purpose， 让我们在爱的当中。还有一个目的是什么呢？爱的充满。让我们来看第三章第十九节，第三章第十九节怎么说的？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我们如果不反省，基督徒哈，如果我们不反省，在神里的爱跟我们自己的爱那个差距，我们就不可能进入到这一个境地，就是说我们又被神的爱再次充满。如果我们自己觉得很好了，一杯水已经满了，我不需要了，满了，你再倒都溢出去了，你什么用啊？已经满了，最多就这么多了。如果我们不知道神的爱是多深，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跟神的爱相比有多么的差距，神的爱就不会来充满我们，因为我们已经把我们的爱限制在这个范围的当中，不可能再多了，你再多了也没有用了，全出去了。所以我们这是一个什么？一个辩证的关系。这个辩证的关系就是耶稣基督使我们有爱心。我们当中信主的人啊，我们当中信主的人，没有信主的，我们信主的人是因为大部分的信主，为什么信主？是不是因为神的爱？绝大部分是的，也有个别的是被吓进去的。不信神的，你要下地狱啊！下地狱，赶紧信主。也有 ，OK， 也有这样信主的 ，OK。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你虽然是被吓进去的，可是你不会一直在被吓得长大的，你知道吗？你不会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一天到晚被吓得，哎呦，我下地狱，不是的。我们要长大是什么？是被神的爱所吸引。所以爱的充满是这样一个过程，基督使我们有爱心，爱心使得我们从神得到更多爱心的充满。就像那个姐妹一样，那个姐妹她反省自己了，原来我的爱是这么少，以后如果发生这样像类似的情况，你想你是不是相信她的爱心会更多一点？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辩证的过程。基督使我们有爱心，若我们不在基督里，我们的爱心是无根无基的。可是当我们有了爱心了以后，我们想到神给了我们这个爱心以后，当我们把爱心行出来的时候，神怎么样？我们的爱心的行为是因着耶稣基督行出来的，耶稣基督就让我们的爱心更多，充满了更多。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辩证关系，是三章十九节的时候告诉我们的。不在乎我们，三章二十节，我们看在第三章第二十节，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不在乎我们，在乎神和神的能力。回到我们刚才讲的 Amish 的那些小孩子，他们那个故事，我希望你们上网去查一查，应该在中文也有报道啊。那个 Amish 就是 AMISH， 这个 Amish 这个教堂，或者是 Amish 的孩子这个惨案，或者你们用这个 Google search 一定会马上跳出来。应该是现在距今当时是非常轰动美国的一件事情，因为这种事情发生很少嘛，尤其是孩子被杀害，那是更加的这个在美国引起这个那个。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些孩子他们能够行出这一些的原因，不是在于他们比我们好多少，而是在于什么？神的能力在他们的心中那种充满。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如果碰到这种情况，我可能以前的话，多少年的时候，我觉得 如果碰到这种情况，我一定不会站出去。即便我是基督徒，我的命没了呢，我把我的命看得很重的时候，我怎么可能呢？但是我现在慢慢慢慢的，如果神的爱充满我的时候，哎，我觉得有可能站出去了。这个是一个生命的过程。如果你们看很多的电影，你们看很多的电影，还有发生在当时二战的当中，那些犹太人被迫害的时候，那些犹太人被迫害，被希特勒所迫害的时候，很多很多的人，当他们是基督徒，他们的表现行为跟世上的人表现的完全的不一样，完全的不一样。上次我应该跟大家讲过那个陈牧师在那个越南难民漂流在海上的事情，你知道吗？当时他们到一个程度，我也跟大家提过，就是到了一个程度，就是说已经没有食物了，没有食物，船上只有一个人能够进食物的，就是船长 OK， 其他的人没有食物。到了一个程度的时候，他们已经商量了，就是交换孩子。然后当时这个牧师就说，如果要是把我的女儿要跟别人换的话，除非我先饿死，他绝对不把他的孩子跟别人换。但是在他，我上次忘了跟大家讲，有一个非常感人的一个事情。当他上船没多久的时候，在海上漂流的时候，因为中国越南难民是1970几年的事情，1977年正好越南排华，然后就有什么抗越什么反击战争啊，什么那个就是在那个打仗的时候，他难民先漂流在海上很长一段时间，中国不接受，印尼不接受，香港不接受，后来只有美国接受，后来美国接受了以后，他们把他们转到一个地方，最后他们到了美国。在这个船上，他还讲过一段非常感人的一个事情，就是他跟他的孩子都没有吃没有喝的时候，有一位基督徒把他的一片面包分给他，上次我因为跟这个爱没有什么关系，所以我没讲。这个分给他面包的这一位基督徒现在还存活在世上，而且他们现在是最好的朋友。陈牧师一直今天前一段时间他们去 cruise 去加勒比海，去那个多少年那批难民出来的时候都成为基督徒，都他们要重新聚会的时候，他还在感谢他这个事情。他说哎呀呀，他说不要再提了这个事情。但是几十年之前，他说在那种环境下面有人愿意把一片面包分给你，这是什么意义？那表示他可能那个人可能要面临死亡，他那个时候不在乎我们，乃在乎什么？在乎神的能力。神的能力能够让他做出一个绝对有悖于常理的一个现象，就是在极端的饥饿的情况下面，他还愿意把他最后一片面包分给那个另外一个人，因为他们是在神的爱的当中，是神的能力让他们做出这样的行为。神的终极目的 OK， 好像是打游戏打到最后一关了，这一关终极目的啊，最后的 boss， 使得神在教会中得荣耀。我特地把在教会中得荣耀把这个字给 highlight 起来，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基督徒，因为我以前读这段话的时候，我都是读其他的，就没有把这个在教会中好好的把它读出来。现在我读的时候，我就会发现什么？神使得神在教会中得荣耀 ，the glory to the Lord in His church。3:21，我们再来看一下3:21，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我说到这个地方，要强调一下在教会中这几个字。教会是由谁组成的？是徒信徒信神的人，一群人。所以这个是教会没有错，但是教会不是这个 building， 是我们一群人，没有人还叫什么教会？你可以有一个教堂，但是教堂不是教会。教会是指人，不是指物啊。 在教会中得荣耀。我们经常会发生一个什么问题？发生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信主了以后，我们被神的爱所激励，我特别愿意追求神，非常非常好。可是呢，不来教会，为什么？因为我没觉得要什么，因为我跟神关系就好了嘛。啊，我可以很爱，我可以每天早上读经，我可以每天祷告，吃饭之前我一定祷告，睡觉之前我也祷告，起床一起来我也祷告，非常好，感谢神。但是如果你仅仅做到这个，还不是神的心意，这些做了神喜悦。可是神如果告诉我们什么，使得神在教会中得荣耀，教会就不是一个人，就必须是一群人。神要我们在教会中让神得荣耀。我再讲一遍，在圣经里没有任何一处的地方是这样讲说，教会跟神的关系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教会跟耶稣基督的关系是新郎和新妇的关系。今天早上我们罗马书里面看啊，不是那个以弗所书里面看到了，第五章22-30最后一段，妻子与丈夫何等重要的关系，最亲密的关系，他用来比喻什么？用来比喻创世之前的这个奥秘，他在这个时候他把它揭开了。耶稣基督跟教会的关系乃是基督的身体。你在哪里找到一个人？我们一个人，我是基督的身体吗？不是，教会才是。可是这个地方又有一个很诡异的一个地方，什么地方呢？教会是人，如果你说教会的当中每个人都很好，这个教会不好，不 make sense。 如果你说这个教会很好，教会的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有问题，都不好，可能吗？又不可能。所以它里面其实有一个辩证的关系，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个关系我们以后有机会再继续的去讨论。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什么？神的心意是在教会的当中，不仅仅是在我们个人的当中，乃是在教会的当中。所以今天我们能够在这个地方聚会，感谢神，你是蒙福的，因为神在教会中的心意在这个时候你参与到了里面，感谢上面神。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我们作为教会，我们是否明白神的心意呢？我真的是听到很多的，我碰到过，以前在密西西比的时候，我去跟他那个传福音，后来我说，哎呀，我说那你要，我说你有问题吗？没有问题啊，圣经任何问题他都没有啊。那我说你应该信主了，我已经信了啊。我说你怎么信了？那我怎么没有在教会当中看到你呢？他说为什么要去教会？我在星期天早上我开个电视看美国人这个电视频道，里面有专门这个敬拜的这个好多频道，他可以看，还可以选来看看哪一个频道，哪一个更适合我，很好啊。我为什么要去教会？他想不明白。你跟他，你信主了，可是他不来到教会的当中，真的，我告诉大家，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可以说是没有抓到，完全抓到神的心意。 OK， 你自己去想，为什么一定要在教会的当中？你只要想想我们每个人是什么样子的，你就知道在一个教会的当中，神为什么一定要强调人不能够在一个人去信主，而且你必须要一群人在一起奔走这一条的天路。你自己想想看，我们人的本性，你再想想教会，你就知道了。 OK， 以后有机会我们再来讲。所以应该怎么样？当我们听到了这样的信息，当我们看到神的命令是这个样子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起来建造教会与信徒，信徒与教会，这就是这个刚才我所讲的那个辩证的关系。教会是由信徒组成的，没有信徒何来教会？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重不重要？非常重要，神看我们每一个个人非常的重要。可是呢，信徒与教会，你光光是一个信徒，单独的信徒，且不要说他是非常危险的，而且是不合神心意的。你知道吗？以前有一个流派，基督教里面有一个流派，它是一个什么流派呢？它就是到深山老林里跟与世隔绝的，就像那个 中国的什么和尚啊，什么这个隐居的那些人，叫做苦修士。他们在那个地方，他们觉得，哎呀，他们就每天跟神，哦，他们非常虔诚，没有任何质疑，非常虔诚。他们每天就在想，哎呀，我又犯了什么罪？哎呀，神啊，你要帮助我。然后是有的是什么，还鞭打自己，哎呀，我又做错了，又开始鞭打自己，因为我怎么我自己够不上神的标准嘛？哎呀，你不要说，他们这样做很感人呐、啊。可是我告诉你啊，不是神的心意啊，神的心意是说一群人啊在一起啊，啊。不要你一个人跑到深山老林去啊！你跑到深山老林去干嘛？神的心意很多啊！我们不讲别的，我就刚才讲到一个基督的爱心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行出来。你一个人，你跟谁去行爱心啊？你除了爱自己以外，你怎么把神的爱心行出来？当你人不跟别的人接触的时候，你怎么发现你的爱心是这么一点点啊？感谢神让我们知道这个，所以3月19号，3月19号是星期六啊。如果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早上我们在这个教会，我们有个同工会啊 ，co-work meeting at the church， 早上10点开始。我希望大家能够有时间的，我们明白神的心意之后，我们大家一起来建造教会，一个人不行的，对不对？神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身体。身体里面有很多的肢体啊，有的是手的功用啊，有的是眼睛啊，有的是耳朵啊，有的是头脑啊。如果我们不在一起建造的话，那还叫什么教会啊？还有是怎么样能够通过教会来彰显神的荣耀啊？啊，这就是我告诉大家的 God's glory。 我给你们看到的只是神的亿万分之一的荣耀都不到的一个图片，但是即便是这个图片，你想一想，你发现什么？你看到这个图片，你心里会不会高兴一点？还是让你一直处在这个阴天？你的心情会不会不一样？我们以前有一个人做研究，我们做研究，他们做专门做什么研究你知道吗？我们是搞金融的嘛，他就说他研究一个东西，就是说住在北纬多少度以上的，因为他们的阳光比较少，他们的在投资领域方面，他是不是会那个天气啊，这个会不会影响到他们的心情，这个心情会不会影响到他们的投资，他去做这个研究。哎，他后来还找到了一些这个结果啊。他这个人还是蛮他是一个蛮出名的一个大学，因为我们把他请来做这个 seminar， 做的博士的那个 seminar 都是请来很有名的那些教授，所以他还是蛮有名的，他在做这个研究。所以我可以告诉你什么，在神的里面，这个神的荣耀绝对不是这个荣耀能够看到，这个只是一个介绍而已。丰盛，我找不到丰盛用什么来表达，我只能用这个好像那个，哎呀，这个开花结果的那个丰盛来表示一下。这个丰盛不是神的那个丰盛啊，神的丰盛要远超这个千万倍啊。丰盛的荣耀啊，只能够用这个来稍微表示一下。OK， 爱心，今天的题目就是丰盛的有爱心的教会。一个神对教会的盼望就是什么？应该是丰盛的，因为什么？丰盛不是我们丰盛，是神的丰盛给我们，应该是有爱心的。为什么？因为有基督，有了基督你才有爱心啊，有了十字架你才有爱心啊，没有十字架你哪里来的爱心？你怎么知道你的有了十字架，有了爱心，当你行出来的时候，神把更多的爱加给我们，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在教会中显出神的荣耀，就是回到那个地方。所以这一段话是从荣耀开始回到荣耀。丰盛爱心的教会，回到我们今天要讲的题，这也是一个图片啊，那个手好像是神的手，上面好像是教会。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要有一场婚宴啊，在基督的婚宴，新妇就是教会， 穿着什么？穿着什么？心腹穿着什么？洁白的细麻衣的袍子。这细麻衣是什么？这细麻衣就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所行的公义，就是这个样子。这是神告诉我们的，这是一个，而且神借着保罗告诉我们，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今天我们知道这个极大的奥秘，我们要把这个极大的奥秘所告诉我们的真理行在我们生活的当中。如何行出？3月19号是我们一起建造教会的一个起始的第一步，让我们能够怀着一颗从神而来的心，能够来到这个地方讨论我们教会，商讨神给我们的意向是什么，让我们知道我们还缺乏的是什么，我们要多多的来到神的面前求神给我们的又是什么。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恩主，我们再次献上我们的感谢。主啊，若不是你在十字架上面所完成的救恩，我们就不知道我们的爱心是那样的有限。主啊，你真的是帮助我们，借着你自己真理宝贵的话语，让我们知道神的心意是在教会的当中，让我们通过我们这一群不配的器皿、不配的信徒，一起彼此的建造，来彰显出你宣召我们的这样的恩典的这样一种的行为，让我们在你的爱的当中彼此的帮助、彼此的鼓励、彼此顺服、彼此建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真的从我们的心里、从我们的口中都说出赞美的话语。愿我们今天的敬拜也如同馨香的火祭达到父神宝座的面前，蒙你的悦纳。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